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阐述对华政策，能合作时竭力合作，该竞争时全力竞争。
Put simp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 deal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at's wh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s of any that we have in the world today.
李克强罕有召开稳经济会议，中国第二季或现经济负增长。
这段时间封城，企业没法开工，但是呢，他还是继续要发薪水给他的员工嘛。就算有料放在仓库里面，他也没法做完成品。
清零下的逃亡，中国富人与中产阶级都想移民。
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这一点会是 drive 他们想要出走。疫情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前面这些原因会是一个让他们更想逃离的一个背景。
俄军加强乌东攻势，试图对乌军形成合围，泽连斯基痛批以领土换和平主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东时间星期四5月26号受亚洲协会之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布林肯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完成任内首次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后发表这一重要演讲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在演讲中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仍在进行之际，美国将继续聚焦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而这一挑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企图，又有不断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北京的设想将是令我们背离过去75年来维持全球如此多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布林肯说，中国是全球经济以及我们解决从气候危机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挑战的能力的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简单的说，美国和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要不得不应对彼此。布林肯强调，这就是美中关系成为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原因。
Over the last ye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harness our national strengths and our unmatched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to realize the future that we seek. We are not looking for conflict or a new Cold War. To the contrary,We're determined to avoid both. We don't seek to block China from its role as a major power, nor to stop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for that matter, from growing their economy or advan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ir people.
布林肯说，过去一年，拜登政府发展和落实一项全面战略，利用我们的国力及我们无可匹敌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网，实现我们谋求的未来。我们没有寻求冲突或一个新的冷战，相反，我们致力于避免这两点。我们不谋求阻挡中国发挥作为一个强国的作用，也不阻止中国或任何国家增强其经济或推进其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将捍卫和加强那些维持和平与安全、保护个人和主权国家的权利，以及使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能够共存及合作的国际法、协议、原则以及机构。布林肯表示，中国的变革受益于中国人民的才能、独创性和辛苦努力， 而国际秩序所提供的稳定和机会也使之成为可能。不可争辩，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受益于这一国际秩序。布林肯说，中国构成挑战的规模和广度将前所未有的考验美国的外交。我决心为国务院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直面挑战所需要的工具，包括成立一个中国部，一个国务院范围的综合团队，协调和落实美国的政策。
美国和日本战斗机在日本海上空展翅连飞，被指直接回应中俄轰炸机联合战略巡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自卫队星期四表示，日本和美国的多架战斗机一天前在日本海上空执行联合巡航，此举被视为对前一天中国与俄罗斯派战略轰炸机在日本附近上空联合飞行的回应。这个星期二，正当美国总统与印太安全四方机制的另外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东京会谈时，中国的轰六战略轰炸机与俄罗斯的图15战略轰炸机在日本附近上空飞行。中国国防部称，此次例行战略巡航不针对第三方，但许多人将此视为中俄试图联合反制四方机制成员国合作应对中国恶意扩张行为，以及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制裁。日本自卫队星期四声明说，四架美军 F-16 战机与日本自卫队的四架 F-13 战机参与了星期三的联合飞行行动，目的是确认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联合战斗力，并强化日美同盟关系。针对中俄空军星期二的联合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称，这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对四方机制的威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自俄军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军方首次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也反映出中俄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位美方官员还指出，中俄空军举行轰炸机联合巡航表演，在中国与邻国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发生领土争议时，俄罗斯将站在中国一边。
李克强罕有召开稳经济会议，中国第二季或现经济负增长。中国5月25号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表明，国务院已经确定的稳经济政策要在本月底前出台，并且要确保第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第二季经济是否会出现负增长，疫情的发展以及中小微企业能否渡过难关都是关键因素。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以摄像形式主持会议，他提出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及失业率尽快下降。他说，今年三四月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等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要大。他表明，要确保中央确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完成实施，国务院已经确定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细则都要在本月底前出台。李克强重申，要在防控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防止一刀切。各地在帮助企业纾困上，政策要能出尽出。中国国务院将对地方政策的落实和配套展开督查。 各地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将由国家统计部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布。中国财新网及经济观察网报道，这次会议在省市县设立的分会场，各级政府领导及政府主要组成单位负责人参加或收听收看。按全国2800多个区县计算，有超过10万人参加。中国多个地方和部委随即配合稳经济大会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27项措施，推动央企采取措施协助中小企，对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可提前支付或预付部分账款，并加快减免房租三个月，对特别困难工商户实行用电优惠，欠费不停供，允许六个月内补缴。深圳补贴每人最多2000元人民币，购买手机和冷气等电器，买电动车等每辆补贴最多2万元人民币。中国财政部宣布，如果国内航班太少出现亏损，航空公司可以获得补贴，上限每小时24000元人民币，直到7月下旬。工信部则表明会适度超前建设 5G 和光纤网络，加快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等布局。人民银行也要求全国性银行倾斜贷款给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确保小微企贷款增速不低于其他贷款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即使中央政府推出多项政策，地方政府要落实也面临不少困难。
很多防疫的物资啦和核酸筛检都是花地方政府的钱嘛，财政收入的确是一个压力啦。那这样子的话，很多地方可能开始要去举债了嘛，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能力再进行那个基础建设？因为中国大陆很多经济是跟那个房地产跟那个投资相关嘛，等现在看起来的房价跟那个土地价格都是在往下走，这样的地方里面它利用土地来做土地财政的能力也是受到限制。
刘孟俊说，上海和江浙地区对于中国的税收贡献很大，却仍未全面解封，珠三角地区会否爆发新的疫情也是未知数。他认为中国第二季经济会否出现负增长，六月的发展是关键因素。
中小微企业可能更在乎的是能不能得到融资啦，它的资本并不雄厚嘛。这一段时间封城，企业没办法开工，但是呢，它还是继续要发薪水给那个它的员工嘛。就算有料放在仓库里面，它也没办法做完成品，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堆在仓库，融资是一个重点啦。
针对李克强在讲话里提到要确保失业率尽快下降，刘孟俊说，这也是当局目前先重点协助中小企渡过难关的原因。有分析认为，这次会议是传达稳定经济的全国动员令，相信短期会从地产、基建和汽车消费着墨。香港经济及金融学者罗家聪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的趋势明显，这一系列措施显然与政府致力降低企业负债率的方针背道而驰。
因为知道这个消费这个需求是疲弱，然后去重新在供应面上面着手重新搞杠杆，这个我看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对症下药的方法，只是企图去延迟这个去杠杆的发生。那过去已经用过好几次，你看现在这个泡沫还是要爆破，去杠杆还是要发生。
他认为，与其让企业陷入负债危机，当局应设法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封城重创供应链，专家称断链风险升高。北京坚持封锁清零，但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正在扩大。中国官方四月的数据显示，除了零售额和工业生产双双衰退外，汽车、笔记本电脑等部分供应链的断链危机也正在升高。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过苛的防疫政策不仅重创境内各产业的产能及供货，也打击投资及消费信心，更可能阻碍未来全球供应链的复苏。此外，由于美国积极布局摆脱对红色供应链的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疫后将受到多大的挑战，受到各方关注。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中国动辄封城防疫，不仅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更恐引发供应链的长期断裂。以上海年产值超过7500亿人民币，相当于1125亿美元的汽车产业为例，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汽车经销商因封城全数歇业，全市四月的汽车销量史无前例挂零。若以封城一个半月来计算，上海汽车业近期所损失的销售额恐接近上千亿人民币。但销量只是短期损失。为北京的商业顾问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汽车制造业因各地停工、缺工和缺料，正面临冲击更大的供应链断裂危机。李图说，
Shangha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utomotive market in China. So there's two problems, right? You can't produce cars because there's number of factories there, right?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市场，现在有两大问题，当地为数众多的工厂无法生产，还有消费者，如果民众无法买车，市场动能将受重创，整个汽车供应链都陷入危机中。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统计，上海2021年的汽车产量达283万辆，约占全中国1/10，而从上海辐射到江浙的长三角地区，约有超过20000家规模不一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堪称是汽车重镇。虽然随着疫情趋缓，上海官员已宣示将于6月起恢复全市的正常运作，不过李图对中国汽车业前景仍忧心忡忡。他说
The uncertainty is going to remain until COVID has completely or almost completely been eliminated from China.
在新冠疫情完全或接近完全在中国消失前，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除了汽车制造业，中国其他产业的供应链也因防疫管控措施而遭受冲击。在全球笔记型电脑市占率超过80%的台湾电子五哥，也就是广达、人保、伟创、英业达和和硕五大台湾企业，都以中国为主要的代工基地，但受到封城停工的冲击，各公司近期公布的四月营收均呈两位数衰退，其中广达四月的营收和出货量都大减40%以上。副董事长梁次正于5月13号的法人说明会上表示，第二季的出货量将比第一季还要再衰退20%。对此，为台湾提供中国投资等咨询服务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黄建群表示，中国清零政策对电子业的冲击，在未来两季恐逐步扩大。他说，人员流动限制及工时难以规划是目前生产线面临的最大困境。黄建群告诉美国之音，
目前看到的数字都可能还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响，虽然中国有公布白名单开始复工复产，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往来，就是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员还是蛮严格的，即便有办法复工的人员没有办法到位，货出不完，因为现在是动态清零嘛，所以随时都有可能被封，不确定性很高，这个大家比较担心。
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多数中国厂商产能营收下滑，反映封城对生产和出货的短期冲击，但只要中国持续清零，各企业也只能停产断供，别无他策。吴家龙说，
零部件进不来，就算你有一些存货，做好的东西也出不去，运输跟物流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停工，也许半个月一个月，目前厂商都没有办法有对策。
中国封城也殃及他国经济，根据台媒 TVBS 新闻网5月18号转述日本 TBS 电视台的报道，日本境内多 多家家电商场、无印良品甚至马自达汽车都因中国制零件断货而开始停售，让日本经济蒙受打击。美国财长耶伦5月18号也警告，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加剧全球的供应链困境，且推升价格，阻碍商品流动和全球供应链的复苏。清零首当其冲打击到的是中国的经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四月的消费零售额年减 11.1%， 比三月暴跌 7.6%，而四月的工业生产则年减 2.9%， 双双创下2020年初以来的最差表现。此外，四月的服务业生产指数也下降 6.1%， 而当月的全国城镇失业率则攀升至 6.1%， 也是两年来的新高。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表示，中国经济因俄乌战争面临下行压力，现在加上封城引发的生产和就业困境，中国经济前景恐笼罩在四大恶性循环的乌云中。吴家龙说，
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减少企业的营收，有裁员失业的问题，冲击到消费端，这是消费信心的恶性循环，投资信心的减少带来更多的投资退却，这是投资信心的恶性循环。银行现在怕呆账，不贷款让消费者不容易借新还旧，反而会出现呆账，所以银行怕呆账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呆账，这是银行信心的恶性循环。再来是资产通货紧缩，就是要还债只好去卖掉资产，结果资产价格下跌反而还不了债，只好卖更多的资产，陷入资产型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四个现象同时发作，再加上极端清零，雪上加霜。
中国强硬清零已引发外国企业出走的声浪。欧盟中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五月初公布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欧商今年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而高达52%的受访美商则说其在华投资已被推迟或减少。另据美媒《华尔街日报》5月21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也担心中国清零政策恐扩大其损失，打算在越南及印度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取代在中国的部分产线。苹果执行长库克先前在法人说明会曾揭露，该公司已估计损失额度介于40亿至80亿美元，这些损失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带。苹果公司超过90%产品，包括iPhone、iPad 以及笔电 MacBook 是由非中国承包商如台商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制造。苹果供应链若转往南亚，基于产业的群聚效应，恐引发更多其他相关供应链移出中国。不过香港岭南大学潘苏东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洛生认为，中国供应链处于转型阶段，清零或生产线外移应只是短期冲击，长远来看红色供应链对部分产业仍具优势。何洛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工资水平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和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但是呢，中国的物流基建还有制造业的供应链都是比较完备，对于吸引高增值的制造业比较乐观。
位于香港的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也同意，跨国企业短期内不致撤离中国，但会同步扩大对东南亚供应链的布局。他说，只要北京不放宽清零，中国供应链前景堪虑。马洛以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我们预计中国要到秋天的二十大后才会放弃清零，2023年才会逐步放宽防疫措施，这意味着未来仍具风险，突然停工停产、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其他干扰将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家户和企业信心仍疲软，经济将陷入困境。但中国供应链不只面临内忧，也有外患。美国东盟峰会后，双边五月中承诺强化经济关系，部分分析人士解读，华府盼深化与东盟的贸易合作，以加速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将生产线从中国移往东南亚的脚步，并减少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依赖。虽然峰会后未见外资掀起抢进东南亚之风，但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执行长本贝克说，外资对东南亚的兴趣有所提高。本贝克以电子邮件告诉 美国之音。目前为止，这场峰会尚未对我们的客户的决定有重大影响，但整体而言，峰会让部分寻找投资目的地的公司将东南亚列入考虑范围。东南亚近年经济表现亮眼，其中越南被视为最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不过越南的出口约只有中国的1%，短期内恐难和红色供应链竞争。法国外贸银行现派驻台北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也说，美国需提出更多诱因才可能撼动红色供应链。艾西亚告诉美国之音，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a plan to create a free trade area or to perhaps join CPTPP or anything that is of major relevance。
美国政府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或任何重大相关计划。如果希望东盟成为美国公司的信任平台，美国需提供更多。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清零下的逃亡，中国的富人与中产阶级都想移民。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暴露了共产主义不民主的本质，吓得很多外国人逃离中国，即使中国本地人近来也对移民的询问度增高，网上掀起润学风潮。观察人士分析，中国在提倡共同富裕之后，很多富人早已逃之夭夭，清零只是压倒富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也有很多中产阶级想以最便宜和简便的方式尽速离开中国，而移民门槛较低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葡萄牙、爱尔兰、马耳他等，就成了他们移民的首选目标国家。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联合国移民署世界移民报告2022显示，2020年全球约有 2.81 亿国际移民，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6%。 中国是国际移民输出的第四大国，约有1000万人，其他前三名依序是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报告还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疫情的主要重点必然是应对全球健康危机，但部分应对疫情的措施涉及并限制了世界人民的行动，极大影响了全球人类的流动性。疫情下人们的静止不动已成为移民的巨大破坏者，但中国或许是个反例。中国网络数据显示，近期各大搜寻平台上关于移民的搜寻次数暴增，微信指数增加4倍多，搜索量达到近5000万次，百度关于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也冲到第一名，环比上涨高达 2846%。 出国哪里好的搜索量位居第二，增加了 2455%。 百度搜索数据还显示，移民搜索量增幅最高的前三名来自上海、天津、广东，移民目标国家搜索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中国实施清零政策后，民众对移民的关注也在网络上掀起润学。润是以英文 run 的谐音取名，意思是能逃跑就逃跑，逃离中国。有网友说，要润越年轻润起来越容易，润出去还有许多机会能回来，但不润的话，不知道这些荒诞还会演变成啥样。也有网友说，要有润的实力早就润了。不过键盘上关于移民的好奇搜索跟实际上真正有能力花钱付出移民行动的人或许仍有些落差。总部位在深圳的一家国际移民公司林顾问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两个月来询问移民的人很多，大概翻了2倍。他说，询问去各个国家的都有，但欧洲的葡萄牙、爱尔兰和地中海岛国马耳他明显变多，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语言要求，价格合适，入籍条件简单。林顾问说，这些国家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没有移民监，而且有的只要花100万人民币在当地购屋，就可以一步到位永久居留，也不会受到学历或是资金来源的要求，相比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所要准备的资金便宜许多，门槛也低得多。对于一些想要尽快离开中国但尚未达到富人阶层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不错的选择。 2021年中国移民行业数据报告也说，中国移民申请人对于那些可以获得海外身份但没有硬性移民间要求也不需要长期居住的移民国家，迎来了新一轮的申请高峰。中国人的移民目的国家出现向亚欧国家转移的趋势，因为这些国家的移民门槛相对更低，没有移民间，而且办理周期短，相应的社会福利较好。分析人士说，事实证明在E世代的大背景下，没有备妥更多的方案，似乎很难确保一份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条件允许，设置一个合适的 Plan B 成为很多人认为值得考虑的问题。赵小姐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今年40岁。她告诉美国之音，上海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也是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她一直以身为上海人为傲，对于上海的经济环境与生活品质、工作机会等一直都感到满意。直到这一次政府强制清零让她改观，因为上海发生了太多不人道的鬼故事，令人难以忍受，让她开始思索移民的可能性。他说，在移民价格、移民国的工作环境和人文气息的考量下，他会选择门槛较低的一些欧洲国家为他的移民目标。他说，真正影响我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这一次非常极端的防疫政策会让人去反思说，是不是之后未来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中国政府是不是也会用这么极端的政策来处理。分析人士说，在2021年中国移民行业数据报告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移民国家前三名分别是加拿大、美国和澳洲，但近来询问变多的国家是葡萄牙、马耳他等。可以看出，过去中国移民主要是在富人阶级，他们有的是钱，再远再贵也无所谓，但现在移民已不是富人的专利。中国在强制清零下，中产阶级也想逃亡，所以选择移民门槛较低的欧洲国家。至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的月收入仅1000元的6亿人口，则是想跑也跑不了，他们只能是动态清零下的韭菜，等着被割。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钱人其实在过去几年就一直在寻找把钱搬离中国的机会，尤其去年的共同富裕政策让他们吓坏了，很怕自己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积蓄要被共产党瓜分掉，所以他们更加积极地寻找海外资源。他们的逻辑是搬离中国越离越好，采取的方式是透过在海外开设家族办公室来转移资产，借此保全财富并传承给下一代。陈远成说，
尤其去年开始啊，这个速度加速有一个原因，其实也不一定是跟疫情有关系，而是因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这一点会是 drive 他们想要出走。疫情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前面这些原因会是一个让他们更想逃离的一个背景。
他表示，2018年时中国大概有3000个符合条件的家族办公室，到2020年时已有10000个，这代表中国的有钱人增加了很多，他们有庞大的海外理财、税负规划和移民教育的需求。但是在中国，钱很不容易转出来，因为每年只有50000美元的换汇额度。早前有一些地下管道可以换汇，但后来中国政府对移民和资金外流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所以家族办公室就变成是协助富人管理租税、海外投资、移民、艺术鉴赏、文化培养的正常管道。陈远成说，新加坡这几年已经开了400多个家族办公室，几乎一半都是中国人，是亚洲家族办公室窜起最快的国家。比如中国海底捞老板张勇与舒平夫妇就在新加坡开设家族办公室，移民新加坡。而香港正积极准备急起直追，仿效新加坡做起家族办公室的生意。他表示，中国有100万美金净值以上的人大概有400万人，这些人可以定义为比中产阶级更富有一点的人，他们其实一直都很想离开中国，近一点的到新加坡，远一点的到欧美。陈远成观察，移民其实并非中产阶级逃离中国的唯一途径。早前几年，中产阶级最喜欢的是通过购买一些附带有居留权益的金融商品来达到移民的效果。但后来这项商品被各国政府禁止停售，中产阶级只好又回到传统移民的老路。分析人士说， 尽管中国关于移民的询问度很高，中产阶级蠢蠢欲动，但并不代表这些人就真的可以顺利移民出去，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办理移民需要6个月至2年不等的时间，但因为疫情，中国陷入了锁国状态，很多国际航班也停飞，这直接影响到办理移民的进度，所以中国现在真正的移民潮应该尚未显现。分析人士还说，移民不是买张机票搭飞机出国就好，它涉及了很多方面。新的移民国家会接纳移民的原因，大多是看重他们的财与才，一个是移民者的财富，一个是移民者的才能，前者是投资移民，后者是技术专业移民，两者有不同的门槛。对有钱人来说，投资移民相对单纯简单的多。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3009.4 万人次，其中中国公民出境 1462.2 万人次，环比下降 1.2%， 同比下降 5.9%。 在疫情期间行动受限，出境已经变得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近来对于出境的收紧措施更增加移民的难度。中国移民局5月10日的消息称，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据了解，旅游、探亲、访友都属于非必要的活动。移民局在4月底的记者会上也说，要落实党中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从严控制跨境流动，边境一线移民管理机构持续保持最高等级防控状态。很多人担忧，中国严控国人非必要不得出境，可能不只是出于防疫的需求，在中共20大前，动态清零政策很可能都不会改变，这将代表中国的国门还会继续关闭，并意味着想去海外移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加强乌东攻势，试图对乌军形成合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以领土换和平主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当局星期四表示，俄军一方面对乌东顿巴斯地区40多个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摧毁了10几栋高层建筑，另一方面则试图以人数上的优势对局部地点的乌东乌克兰部队形成合围。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痛批用领土换和平的提议是二战前慕尼黑协议阴魂不散。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跨过3个月的时间线，俄军在战争初期企图兵分多路奔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计划，在乌克兰守军顽强抵抗下破灭之后，已经将主力部队调往乌东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企图协助当地亲俄反政府分离主义武装在乌克兰的这一主要工业区从乌克兰政府军手中夺取更多的领土。俄军出动几千兵力，正在从三面对北顿涅茨克和利昌斯克两座城市的乌克兰守军实施攻击和包围。如果这两座城市沦陷，整个卢甘斯克州都将落入俄军之手，这也是克里姆林宫发动亲乌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现在一切都聚焦于顿巴斯。乌克兰内政部顾问瓦迪姆·丹尼森科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丹尼森科表示，由于25个俄军战术营正在企图包围乌克兰守军，因此当地局势非常危急。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行动处表示，俄军炮击了当地40多个城镇，摧毁或破坏了47处平民目标，其中包括38栋住宅和一所学校。炮击造成5位平民死亡，12人受伤。乌军联合行动处在脸书上贴文说，俄军在当地发动了10次进攻，但全部被击退，4辆坦克和4架无人机被摧毁，另有62名敌军被打死。泽连斯基指出，在俄东某些地区，俄军人数要远远多于乌克兰守军的人数，而基辅与莫斯科安排战俘交换也没有结果。俄罗斯国会星期三解除了俄国公民参军服役的年龄上限， 凸显俄罗斯对经历严重战损的部队补充兵员的需要。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间的视频讲话中严厉抨击了西方出现的要乌克兰放弃已被俄军占领的领土以便达成和平协议的主张，并将这些言论与1938年向希特勒做领土让步以求得以避免二战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
专访许成刚四，谈全国统一大市场构想问题何在。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制裁之际，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在此之前，中共当局还提出所谓的经济内循环之说，再度强调中国要走自力更生之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表示，中国当局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其实是他过去八九年来走向的一个表现。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国际间的俄乌战争和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处于焦灼之际，中国当局推出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发展？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看法是：
我的猜测呢，这是早有的计划，这不是在这个时间专门赶到这个时间，早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呢，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过去这个八九年的大趋势一致的。就是过去的八九年一直朝着这个方向。那么我来稍微展开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因为所谓的统一市场是什么意思，先需要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讲到这个时候呢，是中国作为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就说这是一个集权制。集权制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和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在高度集中的情况就集中到了不可能再更集中的程度了，全面的都集中了。那怎么还会不统一呢？他已经都集中了，他应该早就统一了吧。但是呢，他的现实是呢，由于这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这个经济体，如此之大的国家，如此之大的政体经济体社会体，如此之大，他这个高度的集中呢指的是党，但是呢他实际的操作呢，他一定是不可能是一个人操作，不可能是几十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千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十万个人，你得要有好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在具体操作。然后你有这么大量的人在里边操作的时候呢，你一定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是有一个政权的结构的，它是有结构的。所以呢它一方面呢是高度集权的这个集权制，另一方面它又是有结构的。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早在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大跃进，大跃进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两场运动呢，把中国呢给改变了，就是原来中国呢是从苏联抄来的那一套集权制，但是自从大跃进跟文化革命之后呢，他把中国的这个苏联抄来的集权制变成了中国式的集权制。什么是中国式的集权制呢？中国式的集权制就是苏联那式的集权制呢，加上一点秦始皇时候呢弄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什么是秦始皇时候弄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早知道的郡县制。郡县制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党全面控制了所有的权力，但是这个党如何来具体控制这个经济体呢？它是按地区来控制， 它不是按照分工，不是按中央部，就是不是靠中央各部来控制，是按地区控制。所以长期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呢是按地区控制的，因此呢，在中央之下是省，省下是市，市下是县，县下是镇，所以一级一级下来是地区控制。
徐成刚博士指出，中国当局如今提出全国统一市场，面临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前景。
4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是有界限的。就是虽然它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的保护和集权制一点也不冲突，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这个一点也不冲突。那现在他讲这个要统一市场啥意思呢？要打破这个东西。他打破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单纯是市场的问题，它实际上呢，就是过去这个8-9年里呢，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它逐渐的希望用中央各部来取代以地方为主的这个权力结构。这是他真正的用意所在。那好，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原本呢，中国是有一个植根很深的一个制度，已经是运作很灵光的制度了，就是在集权制下，它运作是灵光的，是好用的。他想把它给打破了，另搞，怎么搞？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要展开呢，我们可能需要另外再讨论，这个展开是很大的题目嘛，所以我就先简单说这么一点。
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其主要的建设目标，这就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一般人看来，这全是好事，简直是十全大补。有人认为，随着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空前发达，市场管理当局现在完全有可能大致不差地预测市场动向，并安排生产和销售，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组合，满足民众需求，避免浪费。这种信念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这个涉及面特别宽啊，这个不可能，时间缘故不可能展开，所以我把这个这么宽的问题缩窄一点，就讲中间的一个面，这一个面是里边最大的那件事，就是信息相关的，就是这种统一市场背后的这个动力啊，除了我刚才强调的是个制度问题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很多相信技术的人认为统一市场呢是统一大数据的关键一步，然后统计大数据之后呢，那么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中央计划了，因为呢由大数据呢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消费者要什么，生产者生产能生产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如果所有的这个需求方通过大数据我都弄明白了，所有的供给方通过大数据我也都弄明白了，那么通过这个大数据来进行运算呢，我就可以全面的计划了。于是呢，很多人都曾经这样说过，这不是最后计划经济就可以代替了市场经济了吗？因为我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你要什么，我也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别人能造什么，能提供什么，物流是什么，一切都能算出。那么这样，这个我不就计划了吗？然后这个物质就极大丰富了，我就早早就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思路， 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呢？那么在好多年前呢，我就发表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思路要展开有需要比较多时间，我就特别简单说两句。就是这个思路呢，里边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自相矛盾，所以我就指出这一个自相矛盾就够了。什么是自相矛盾呢？自相矛盾就在于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徐生刚博士进一步指出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自相矛盾所在。
大数据的来源是市场，那么如果你使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你就把市场作为大数据的来源消灭了。那么你消灭了大数据的来源之后，那么你的那个大数据呢，就是在你消灭了这个数据来源的那一天你掌握到的情况。如果技术不变化，如果人的兴趣不变化，如果社会不变化，在我这三个如果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静态的状态，不变的状态，你用计划的方式可以满足，可以满足静态社会。但是如果在你的经济旁边另有一个经济快速的在变，不断的产生新东西，那对不起，你这个经济就算不可能了，因为你的大数据里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这种想法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去执行，在最好的情况下，最完美的情况下，它的执行是导致一个社会进入静态，社会不会再变了，技术不会再变了，新的药也不会产生了，新的病就是不能治的病也不能再治了，因为你大数据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有无数的内容是在它没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大数据的，因此大数据只能告诉你已经有了什么，大数据永远不能告诉你会有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往最好的说是乌托邦想法，是一个和过去老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原则差别，它只不过是用这个现代的技术啊把它披上的一个外衣而已。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文字记录的全文请看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谈全国统一大市场构想问题何在。
王毅抵达所罗门群岛访问，当地媒体因采访活动受限，呼吁抵制。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5月26号抵达所罗门群岛，开始他对南太地区八国为期十天的访问。此次访问被视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安全、经济等事务施加全方位影响的一次雄心勃勃之旅，也因此引发地区一些国家的强烈不安。中国船进公共部门用外国 PC， 专家称美中科技难脱钩，预防制裁力道有限。中国不仅疫情要清零，现在就连外国制电脑似乎也打算清零。外媒近日报道，中国下令国企两年内将电脑设备全面更换为国产制，消息一出，刺激中国电脑制造商在港股的股价走涨多日，也引发科技界人士的热议。部分科技专家表示，此举凸显中国重视资安，也对国产电脑技术有信心，盼借此加速与美国科技脱钩。不过他们也说，即便中国电脑品牌的市占率称霸全球，但在芯片技术及科技创新上，短期内仍难以超车美国。且未来若因政治冲突遭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单靠公务体系换用国产电脑也难减缓冲击。美国之音林伯鸿台北报道。
部分中国电脑制造大厂正在港股的行情连日走涨，市场分析认为和北京传出公部门禁用外国品牌的个人电脑，也就是 PC 全面改用中国制 PC 有关。其中中国 PC 龙头联想集团上周五5月6号盘中飙涨 5% 后，本周连三天大多维持涨势，周三5月11号更收在每股 8.02 港元的高点，较6号开盘价涨 6.5%。 而中国软体开发商金山软件也于上周五5月6号从低点反弹，盘中拉升 3.3%。 本周连三天股价虽上下震荡，但周三5月11号也收在 23.45 港元的高点，比6号开盘价上涨 6.3%。分析人士认为这波涨幅应是受到彭博社报道的刺激，该报道上周五5月6号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已要求中央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需在两年之内换用国产电脑，全面汰换外国品牌的个人电脑。报道称相关单位和国企的员工被要求在五一连假后全面禁用外国品牌的电脑，并汰换为安装中国自主研发操作软体的国产电脑。据该知情人士的研判，该禁令生效后，光是中国中央政府各层级机构预估要更换至少5000万台 PC。 彭博社进一步分析，此举凸显北京对资讯安全的担忧，但也展现对国产电脑技术的信心。针对禁令报道，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向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核实消息，但截至截稿前并未收到任何回复，因此无法独立核实此禁令。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发布此禁令，但科技界人士已议论纷纷。他们说这并非首例，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早在2019年底就曾做出类似禁令，要求政府部门和国企需在三年内，也就是今年底，将约2000万台的电脑换成国货。当时就曾引发公务人员称中国自主研发操作软件难用的抱怨。多位观察人士认为，北京若开始执行最新禁令，将有科技脱钩美国的意味。旅居伦敦的香港恒生大学客座副教授吴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意在向华府释出一个讯号，那就是中国已无需仰赖美国或西方技术发展的电脑产业。吴明德说，
中国要摆脱依赖，所以替换5000万部电脑它倒掉给美国看，我现在不需要靠你了，我们可以靠中国做出来的联想其他牌子电脑。
为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指出，北京向来视情报数据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将公部门的电脑全面国产化，以掌握重要的情报数据。刘孟俊说，
中国非常重视 data， 若使用国外软件有 data 流失的疑虑，所以国产电脑跟资讯安全是一脉相通的。中国认为应该是凭着自己的市场采购能力把那么大的产业国产化，所以跟他的民主工业的思维相关。
尽管此禁令渴望刺激中国科技业的国内销量，但其境外业务却可能面临地缘政治风险。例如美国政府早在2019年5月即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将中国科技巨擘华为列入出口贸易黑名单，另外包含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都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基础建设。此外，俄乌开战后，西方国家相继对莫斯科祭出制裁，也让近年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关系交恶的北京因此心生警惕。英国卫报5月初报道，中国3月初曾下令进行压力测试，以探究若中国遭受类似莫斯科的国际制裁将对其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对此，台湾经济学者刘孟俊推测，中国禁用外国制电脑可能也意在降低对外国科技的依赖，以减缓未来若因政治冲突恐遭制裁的冲击。不过他认为，若只是汰换公部门的设备而为限制一般民众的需求，这样的防范力道并不大。刘孟俊说，
你只能看到5000万台，但是从公家运用之后推广到整个市场，社会大众共同使用的才能达到的效益。无论是国企或者类似于国企的民企，用政府的力量维系，但一些应用软件就不会为他们而开发，这样国产电脑的效益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为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此禁令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国宏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